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，提摩太前书，张宝琦撰稿，刘琦编审，时辰古林联合播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时辰。
我是古林，弟兄姐妹您好，
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查考提摩太前书。
在上次的课程里面，我们已经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查考完了。
是的，我们谈到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注意教会生活应该有的次序和态度。
这次呢，我们要进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了。
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是整卷书的第五个段落，谈到教会领袖的资格。这章一共有16节经文，可以分成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从第一节到第13节，保罗主要谈到在教会服侍的人应该有的品德。他从两方面来谈，一是关于担任监督的资格，二是关于担任执事的资格。第二部分是从14节到16节，保罗说明教会的性质，为上下文提供了神学基础。
太好了，教会是有组织的群体，甄选合适的教会领袖需要具体的标准。想要做教会的领袖来服侍神，那就更需要听经保罗怎么说了。现在我们就从第一部分监督的资格谈起吧。
好的，有关监督的资格是记载在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请古灵先读第一节。
好的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，这话是可信的。时辰啊，这节经文一开始就说人若想要得，难道教会的领袖职分是想得就有的吗？
不是，教会里面的职分呢，也是要经过提名选举的过程，才能够决定谁是合适的人。但是这里所说的人若想要得，是强调一个人渴望得到某种事情的心态。世俗的人借着选举来竞争官职，固然有人是为了实现政治理念，但是许多时候都难免流入名利的试探之中，以至于贪污枉法。但是教会的领袖不是官职，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名，也无利可图，唯一的目的就是侍奉神。
监督这个字眼很笼统，他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到底包括了些什么呢？
在这里提到的监督，原来是指一般管理的职位。新约时代教会内的监督的工作是由长老担任起责任，包括管理和牧养教会，讲道和教导，惩治信徒和坚守真理，保护教会不走偏了方向。
换句话说，监督就是长老。在新约中，这两个名称指的是同一种职分的人交替着使用。这么说来，这监督的职责还挺重的呢，怪不得保罗说啊，担任这个职分的人应该有一定的条件。
说起条件来啊，做监督的人必须先要羡慕善工。
羡慕善工，这句话该怎么解释呢？
这是指被圣灵感动而有强烈渴望投入善工的心智。
换句话说啊，一个人不羡慕善工，却勉强做监督，肯定是做不长的。
没错，这种羡慕的心智和神的呼召并不冲突。如果是出于神的呼召，神必定会把羡慕的心智放在这个人的心里，让他能够承担服侍。除了要有这样强烈的服侍的心智之外，保罗还规定了做监督的条件。古灵，请你读第二节到第三节。
好的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、第三节，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、自守、 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，
必须无可指责，是指绝对不可以啊，给别人留下批评论断的把柄，起码他的待人处事必须中规中矩，言谈举止都恰到好处，同时他也是性格情绪都稳定成熟的人。
老实说啊，在我看来这些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条件，但是保罗却把它当一回事，很慎重地列出来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也就是说具有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呢。
这又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系了。以弗所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当时社会的腐败和异端的横行影响了根基不深的信徒，所以保罗要把资格说清楚。
那么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条件，大概也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些人有婚外越轨的行为咯。
这个猜测是有可能的，所以保罗强调神对婚姻制度的看法，做监督的人不可以多妻，也不可以有婚外情，要忠于他所娶的妻子，婚姻关系的美好正是符合无可指责的要求。
若是配偶死了，后来他又续弦，这要怎么说呢？
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约，如果是立约的一方死了，这个约实际上就不存在了。保罗在罗马书七章第一节的下半节到第三节说道，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，就晓得官夫续弦或者是寡妇再嫁都是可以的，他还是一个妇人的丈夫。
那么离婚再娶恐怕就不是这样了吧。
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八节，主耶稣的话说得很清楚，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，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，这是神的准则，我们不可能改变。婚姻在现代受到很严重的破坏，教会里面若有这样的弟兄，教会当然可以接纳他们成为主内的肢体，但是他们却不合适担任监督或者是长老的职分，免得有人被误导，以为那是被默认或者是被鼓励的。
这些啊，都是属灵的准则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属灵的果子吧。
节制是圣灵的果子，最不容易做到，却是最重要的一项属灵品德。有节制的人应该善于控制脾气和情绪，对人事物都有得体的适应能力。自守是指有分寸、有分辨的能力。端正是谈到生活上有秩序、有规矩，外表的衣着和行为都能够保持端庄整齐的样子，得到大家的敬重。
那么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又有什么特别的解释呢？
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，有从外地来的客人，又有出外宣教的传道人，或者受到逼迫无家可归的人，遇到这样的需要，做监督的人要乐意接待这些人，除此以外还要具备教导的能力、智慧和热忱。
这些啊都是正面的条件，下面呢还有好几项负面的规范呢。第三节说啊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。看样子啊，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还有打架闹事的风波呢。
对，这跟上一节说的节制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喝酒的本身不算是错，主耶稣也在迦拿的婚宴上和大家一起喝酒祝贺新人，但是 很有分寸的喝酒和烂醉如泥的酗酒是不同的。一个人被酒精控制，就会做出伤人害己的事情来了。
那么，不打人只要温和又怎么解释呢？
不打人是指不可以用粗鲁的方式对待不肯受教的人，而温和是说到对待人要亲切、温柔、体谅而不严厉。
不打人啊，这是消极的做法，那么温和就是积极的表现了。
对。
至于不尊敬、不贪财，我们应该怎么看呢？
身为教会的监督或者是长老，应该谦和、礼让，而不是跟大家竞争，更不可以贪爱钱财。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会提到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，不能够看着钱财办事，有钱就传道，没钱就不传道。
这些规定啊，到现在都是应该遵守的。时代虽然不同，但人性却始终是一样的。
没错。请古灵接着读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四节五节。
好的，我来读第四第五节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一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你看啊，保罗就是这么说的。
一个人所能管理的最基本单位就是家庭，家庭是最好的训练场所。儿女怎么能够凡事端庄顺服呢？岂不是因为看见父母的身教大过言教吗？
身教啊，是优质的管理条件。作为教会领袖的人，最起码要把自己的家管好，才有好的见证，不至于羞辱了主名。
是啊，家是最真实的地方。身为父母有好榜样，儿女自然就跟着学好。否则第一个唱反调的就是自己的儿女。
我很同意你说的，你可以骗得过外人，一定骗不过自己的家人。
小事尚不忠心，大事怎么能够托付给他呢？同样的，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关怀管教和引导他的儿女，他就没有资格领导教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准则，请古灵读第六节。
好的，第六节，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
初入教的是指那些个刚刚信主不久，属灵生命还很幼嫩的信徒。保罗特别嘱咐说，这些人不可以担任像监督这么重要的职分。
时辰啊，
嗯，
保罗有什么顾忌呢？出信的人说不定也有很能干的呢。
在教会服侍跟在社会上工作有很大的区别。在社会上工作很可能看重能力和经验，但是在教会里更看重的是属灵生命的成熟。能力固然重要，成熟的灵命更是要紧。而成熟的灵命需要时间来磨练，更需要被神的话语更新炼净，这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达到的呀。
那倒也是，刚刚信主就被重用，恐怕他们会自我膨胀或者气焰高涨，难免啊就自高自大了。
是啊，自高自大就是骄傲。古灵，你听说过没有啊？骄傲好像是男人的胡子。
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每天都长啊。
哦，而且啊，人一骄傲了，整个品格、情绪、理智、判断力啊，都会受影响的。
特别是不成熟的人，以为自己不可一世，就变得肆无忌惮，很容易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
魔鬼所受的刑罚是什么呢？
根据马太福音25章41节所说的，魔鬼最后的结局是在永火里。又根据启示录20章10节的记载，永火是指在硫磺火湖里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哇，太恐怖了。与其如此，保罗不让他们当监督啊，还是为他们好呢。
是啊，保罗是预先防备，先不急着让初信者当监督，而是花时间用神的话语去栽培装备他们， 让他们慢慢的能够学习成长。如果他们在各方面都符合要求，迟早会有机会担当重任的呀。
嗯，有道理，宁可慢而对，不要快而悔。
古灵啊，你这句话说的挺有意思。保罗对监督还有一个要求，请古灵读第七节的经文。
好的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七节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
对于已经当上监督的人，保罗也提醒他们在教会之外要有好名声。
这不就是说监督在不信主的外邦人中间也要有好的见证咯？
是啊，主耶稣说过，信徒应该是世上的光，就是要用好行为在外邦世界为主发光。
这么一来呀，传福音就有很好的助力了。
是啊，这些教会领袖如果没有好行为，被外邦人毁谤或者是辱骂，教会也会被牵连，主的圣名也被羞辱了。这不就是掉在魔鬼所设的陷阱里了吗？
监督啊，还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当的，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他的家人和教会的名声呢。
所以啊，保罗非常看重监督的资格，因为影响的层面实在太大了。